乌克夏卡，
在一望无际的非洲大草原上，
啊、
就是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草原。
很多非洲人的这个头发，
嗯，
会和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让 Tony 老师来说头发这件事情？
嗯、因为 Tony 老师专业。
专业看头发，不是专业剪头发。非洲 Tony 老师的工作80%都是接头
接发，
而不是烫染。我当时差点就要哭出来了，后来想算了，反正
也没有人认识
我。对，就中国有一个企业，他就是利用这青蒿素已经在做这种疟疾的这种防治了。当时误认为是那个给我们擦手那毛巾，你知道吗？因为它给卷成一个卷，然后颜色又是发白，我就远看，我以为说，哎，先上个热毛巾给你
擦
擦
手。
他也听得懂汉语了，然后经常有人跟他们说没钱没钱，然后他都明白没钱什么意思。哦，没钱就是 no money。
好吧。
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开盖有奖。大家好，我是张恩沟。
大家好，我是石头。
哎，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是石头老师的朋友。
对，
对吧？
对，今天其实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
从头开始。
当然这个我们先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个朋友
打声招呼，先
打声招呼吧。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哎呀，怎么介绍呢？因为咱们今天聊头嘛，
嗯，
然后我觉得关于头，大家最熟悉的一位老师应该就是理发店的 Tony 老师，所以今天这样吧，就因为我想保持一下神秘感，就叫我 Tony 老师好了。Tony 高老师
啊，高老师，Tony 高老师，
我就感觉像进了理发店了。
对，办张卡吧，你们先，一人办张卡。
我脑门上写了几个字，就别跟我讲话，
你这涉及隐性消费了啊。今天让 Tony 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开盖有奖当中啊，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缘起啊。
嗯，
这个缘起呢是这个 Tony 老师因为工作的关系，
嗯，
然后驻外在国外生活过很长时间。
嗯，
然后呢他住的这个国家呢是在非洲。
嗯，
我就知道这么多。
嗯，
但是呢我具体住在非我们也知道非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
哇，太大了
太大了。当时是住在哪里？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当时驻派这个国家？
嗯，我当时呢是在非洲算很出名的国家了。
嗯，
就是大家印象当中的什么羚羊奔腾狮子奔跑的那个国家叫肯尼亚。
哦，
肯尼亚
对，就是很多中国
动物世界的素材。
是的是的，就是赵忠祥老师经常说在一望无际的非洲大草原上，
嗯，
就是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草原，中国人常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非洲的旅游目的地。
哦，
嗯，
那边是自然风光比较丰富一些是吗？
对，它是典型的，
嗯，
大家
印象当中
的
非洲，
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嗯，
啊，奔腾的动物，
嗯，
还有那种啊非常原始的风光。
这时候感觉就要配那个狮子王里的音乐是吧？
对
对。但是真实的肯尼亚的样子和那个动物世界或者说我们看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动画片一样吗？
嗯，
还是你看到的和那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吗？
我觉得不能说一样不一样，就是动画片里啊或者是电影里展现的是非洲的一个面
一部分，
就它的自然的那种原始风光。嗯，包括我当时去之前，
嗯，
就是因为受国内大家看到的这种电影的影响啊，
嗯，
我就觉得说
影视剧
非洲就是那个样子的，
嗯，
都是草原，
嗯，
都是动物，
嗯，
然后非洲的朋友们还住在草屋里，
嗯，
住在那个泥棚里边。
嗯，
我当时也是这种很深的
固有印象吧，
固有印象。对，
嗯，
然后真正到那边发现其实不是，非洲一是不只是草原，它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不仅有草原也有那种原始的雨林，
嗯，
也有那种沿海的那种，还有沙漠啊，包括东西南北中吧，就非洲的东西南北中都不一样。
嗯，
就是它也像我们国家一样地貌的多样化，
甚至比咱们国家的那个
更丰富，
因为毕竟它面积更大。
嗯，
而且它，
嗯，
两边都是大西洋、印度洋，
嗯，
而且那边是地中海，
嗯，北面
对
吧？对，
北边是地中海，
嗯，
南边是南极，
嗯，
所以它的这种自然环境的多样性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不是都是草原和那个辛巴狮子。
对，因为我们高老师是在这个当地工作了还蛮长一段时间，
嗯，
他比较可以细致的去看一些这样的。
对，
对，
因为我在那边是工作了2年多，而且我是到过很多不同的国家，虽然说非洲50多个国家，
嗯，
我没有都到过。
你解锁了多少个？
应该去了有20多个，
差不多一半，
而且东西南北 中应该都去过。
你在哪里待的时间最长
啊？我是在肯尼亚待的时间
最长，肯尼亚
最
长，
但是也会经常去各地出差这样。
他这个各地出差就是跨国了，
对，
而且实际上非洲是真的大，就
真的很大，真的很大，
对，
而且它的文化也都不一样，北边都是因为比较靠近阿拉伯世界，
嗯，
所以它阿拉伯文化那种阿拉伯风情的，
是，
然后到了东边就是咱们印象当中的东非大草原，
嗯，
动物
大裂谷，
大裂谷，对，
嗯，
然后到了西非呢，
嗯，
它又有那种象牙海岸，
嗯，
就是那种海洋风情，
有点殖民风情，
嗯，
殖民的这个
它其实各地都有一些这种文化的烙印吧，
对对对对，
就是当年那段历史留下的烙印，
是，
在南边呢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这个烙印比较深，因为大家印象比较
熟的南非，
对，
嗯，
我到的它一些城市完全我觉得很像欧洲，你知道吗？
对，南非还有三个首都，
对，就后花园的感觉，
对，我到的是那个，嗯，他们的那个开普敦，
啊，
开普敦它当地的其实移民，欧洲的移民特别多，
嗯，
所以你感觉像到了一个欧洲城市的那种感觉。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要说是从头开始，其实是源自于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如果大家稍加发现啊，就是说很多非洲人的这个头发会和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让 Tony 老师来说头发这件事情，
因为 Tony 老师专业
专业看头发不是专业剪头发。
我不知道当你到达肯尼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的头发这个特点
、啊，
我开始没有感觉特别明显，你知道吗？因为男生跟女生在国内也一样，男生头发会剪得特别短，然后但是非洲的男生你就感觉几乎要么是寸头要么是光头，但是你不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这
就男性还好
女生的话呢我开始没发觉特别多的那个奇怪的，因为他们
没太关注是吗？
不是没太关注，因为其实跟后来咱们要聊的一个话题有关系，就是他们我看也是长发呀，而且五颜六色，有的是金发，有的还粉色的头发，
还有那种小辫子，
对
吧？对，
后来我想，哎呀，也挺时尚的，每个人头发都搞得这么时尚，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他们真的头发，你知道，我开始没察觉出来，是因为那我以为他们头发就是那个样子的，是染成金色的，后来待久了知道说啊，那不是他们本来的头发，他们本来头发不是那样的，但你深入接触之后你才能发现这个点，
哎，
发现不了，
我们这 Tony 老师把题给点出来了，
对，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事儿了，
对，头发。
其
实我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说也是一个在非洲工作的朋友，他到非洲工作，然后呢他身边也认识了一些非洲的朋友，因为工作时间长了，然后那些非洲朋友呢就提了一个请求，就说我能不能摸一摸你的头发，我不知道 Tony 高老师有没有遭遇过这种情况。
我自己没有遭遇过，因为男生我头发也就那么长度也不那个，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事，我跟他一起啊，然后在外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非洲的女士，他跟我那个朋友提了一个特别诡异的要求，然后说你能把你的头发送给我吗？你知道吗？他不是说摸了，他让我那个女同事
啊，女同事
要把头发送给他，
剪一段下来是吗？
就说哎，你头发真好，你能不能把你头发剪下来送给我？
嗯，
把我那个同事给吓的，他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要求。
好像东方人会觉得这个头发还是一个挺重要的那么一个东西，
对，
点我们
传统思想里
对
是这样。然后另外现在女生多爱惜头发，你没看到女生剪头都会哭嘛，对吧？
然后那后来给了没有啊？
当然没给了，我那个同事被吓得半死，然后就说啊，不行不行，那个不能给你，我送你一顶假发可以，但我这头发不能送给你。
那他提出这个要求应该是有一个原因的吧？
他就觉得就是一方面他觉得
就是看中那顶头发了，
觉得美，这头发美，又黑又长，特别是长，你知道吗？那么长的头发，他觉得很美，他们觉得长头发很美，另外一方面他觉得就是说反正你头发剪了还能再长出来嘛，对吧？就是觉得就是说在他们这观念当中这头发这东西不是说就是觉得很多时候它像一个装饰品一样，
OK，
它不是说你就长在头上的，因为他们生活当中出现太多这种装饰性的头发了，
就等于说非洲的朋友对于东方人有这么一个我理解下来就是这样一头秀发，而且是天然的秀发，
对，他们觉得就是说这个秀发在他们的概念中是个装饰品，
OK，
因为他们自己的头发不是那么长。
哎，是不是在这个非洲人或者说你接触到的非洲人的这个审美里边，比如说黑色的或者是黑长直，咱们所谓的黑长直这种是他们认为更美的， 就比他们自己自身的头发是要更美的，是有一个这样的审美的区分吗？
我觉得就是黑长直就这三个维度啊，他们特别在乎的是长，黑和直这个未必，因为我感觉他们跟中国似的，你每个人追求个性化的美，所以我在街上包括我接触的那个非洲的女孩子，她们头发都是有自己个性的，各种颜色，
是
各种弧度。
因为我看过有一种说法哈，我不知道准不准确，或者说高老师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非洲人大体的这个人群，他们就是自然状态下头发，女士啊，我们仅以女士为例，是有大概两类，一类是就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蓬蓬头，因为他们的那个
爆炸头是吧？
爆炸头、蓬蓬头，它有个专有的那个名词，我就不说了。说好像是因为他们那边的头发的横截面跟咱们不太一样，说我们的那个横截面是圆的，说他们那个头发的横截面是椭圆形，所以造成了这个
卷。
这块可以插一句，就是其实咱们比如说亚洲人的这个自来卷的这种头发，这种人的这个头发的横截面也是椭圆的，就只要你长成
决定
对，只要你长成椭圆的，你就大概能长成那个自来卷的样子。
Okay.
好，还有一种就是另外一个除了蓬蓬头之外，他们就可能会编成那种辫子，就是类似于小脏辫一样的那种样子的，就大概分为这两个方向，就是咱们不管颜色，就是形态可能会这两个方向。然后就是说一些这个前这个殖民的这个时代了，以及这个包括这个黑奴时代，黑奴那个时代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知道有没有这是不是确有其事啊，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是说当时的那些奴隶主可能会把那些头发看起来更直一些、更长、更顺一些的这些女奴，去分配一些室内劳动，就是相对来说轻一些的轻体力劳动，把那些卷曲的、更不太符合所谓白人审美的或者审美取向的那些头发的这些所谓的黑奴，分配的一些重体力劳动室外的，然后从而慢慢演化出来了这样的一种从头发倒推这个有这个审美阶级的这个这么一个差别。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的，就是就是殖民的历史对非洲这种文化的影响是有。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多元化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了，包括中国人、欧洲人都是多元化的审美，
对，就
但是他们相对那种固有的传统观念
是
还是有这一部分的，一是像你说的这个头发，他们认为就是长头发黑长直，像你说的黑长直，是更高贵的。就像你说，跟那我不知道那段历史啊，我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肤色也是这样的，他也会追求，就是说肤色稍微浅一点。你知道，
他们也追求美白是吗？
对，我在非洲的超市里经常看到那种美白产品，就不，而且他们就是好多非洲姑娘，她用的那种有的是漂白的产品，
哦，我知道，
有的是那种
就对皮肤可能会带来伤害，
不同色号的粉底那种，
也有的是用粉底，然后把自己稍微打的浅一个色号，或者是他们自拍，像咱们美颜也是美白嘛，
对，
他们美白比咱们那个度
需求
还要
更高啊！
哎，我记得
有一个国产手机，
对，国产手机不就是做的主要的？
说在国内几乎没人听到过。
对，有一个品牌，我就不把牌子念出来，因为没收钱，没收广告费。
我们的嘉宾怎么也这么上道？
我曾经就是在他们专卖店啊，跟他们当地人体验这个手机
啊，
结果美颜之后，他们是很白，变成巧克力色了。我被曝光了之后，
就过曝了，
看不到五官了，都已经
太白了
、我就白的这么。所以就是说，他们是有这个需求的。我就觉得，就是全世界，就是现在当然好一点了，就是过去一段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这种西方的这种文化审美的影响嘛。
主要还是欧美的这边对他们的一个这个
对
审美的一个取向，
以白为美，以头发长、黑长直为美。
就可能说我们一方面可能我们在朝着一个审美多元的方向发展，
对，
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有一部分固有的印象在影响着我们，是吧？
对，
或者说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对，我觉得那个像那个19世纪、20世纪那段历史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影响，肯定这个痕迹还是在的，
是，
而且是很深的一些痕迹。
对，
但是现在在慢慢的淡去，但是痕迹还是在的。
是，
刚才那个托尼高老师提到，就是说女士的这个头发，就在非洲女士头发它的变化比较多。这种变化多是怎么一个变化的频次？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的姑娘一般去理发店，大概可能有一周一次的，或者一个月一次的，或者什么。他们这个因为是戴了，实际上是假发，对吧？那他们这个变化是一周七天七个样子吗？
是这样，就是我要纠正你说一个点，Tony 老师要做一个美发小课堂，就是这个你说的这假发太笼统了，就 其实假发分几种，有那种就是戴上去摘下来的那种，就咱们国内用的那种假，那叫假发套。
那不是地中海然后要遮遮、
啊？也有女生用啊，各种品牌的那种、各种五颜六色的那种假发。非洲的姑娘也会用这个。
嗯，
但还有一种假发，它是编进去的，
和真的头发
编在一起，
是不
是
有点像咱们
接头
发？接
发
啊，
对，类似接发。然后呢，他们天然的头发其实，就像因为基因决定的。长留在长，一是像你说的打缕儿，另外一个就是它长不了特别长，也就大概十几厘米、二厘米就差不多了，就不会再继续长长了。
对，女士做不了这个长度。
然后十几二厘米的话呢，但是接发是能接起来的，他们就把真头发、假头发编在一起，
接在一起。
对，编在一起。
那他们本来是，比如说是卷发嘛，对吧、就是自然的状况是卷发，那他们接的也是卷发吗？
没有，接的就是直的头发嘛，就是。那种直的头发、
哦、
然后这个选择就多了，一是那个各种颜色的
嗯，
然后也是凡是咱们能想象的那种假发的颜色跟那种材质、他们都可以接进去、所以你在非洲的理发店他们的工作、像咱们国内剪发染发烫发、他们其实理发店里工那些那个
接发
非洲 Tony 老师的工作80%都是接头
接发、
而不是烫染。
接头发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吧？
对，很长时间、
那个真是要耗费时间，
因为它首先要对你头发进行一个处理，让你稍微直一点，你就太
软化吗？
没有，然后我好像抹一种药水，让它稍微直一点，然后给它拉紧。我看过一次，就是觉得、哇，那个拉的那个力度，我都觉得疼，你知道吗？就是使劲把它头发给拽直，
为了美。这点算啥？
不算啥。对、然后再把那个假的头发跟他那个真的头发，就像咱们编辫子一样，编在一起，就这么一个方式给他接在一起。
那像这种一般会，他们能待多久或一次？
我有一个同事，他就试了一下，
一个女同事是吧？
女同事体验一下非洲生活，然后他是忍了半个月。但是我听他说是当地的姑娘一般接个头发，因为也花钱呢，那个、而且你那接的头发接过一次之后，很多就不下次就不能用了，因为你接过了、然后基本上就是有的得忍一个月，就那一个月就在头上，怎么说呢，就为美付出的代价呢，一很疼，就跟咱们那个京剧把你那
崩那个头
套那个头一样、它那是一个原理、
啊、
就是接的时候把你的头给崩的头皮特别紧，他要忍、
他为了要凹那个造型，
对
吧？对。
第二呢，你这接着头发呢，你就不好洗了。
其实这个也是我马上想问的一个问题。
对，我那同事后来忍不了，主要原因是头太痒，
听着就痒。
因为他说他那段时间只能轻微的洗洗头皮，就那个接的部分，包括头那个假的头发，他就不能太使劲洗。其实也不用使劲洗，因为那底下哈，关键是头皮会出油嘛。他就说得小心，他每次洗的时候不小心都会掉一点那个接的。头发
就假发，
对、我觉得咱们国内的姑娘凡是接过头发的人应该能理解那个感受、对不对？
哎，他是用什么接的？你看到过吗？我记得国内的好像是用慎重的很细很细的皮筋，就是咱们这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不知道是粗糙还是怎么样，就是咱们这边假发好像是、对。
我看过有好多种，有你说的那小皮筋的，
是
有这种、
嗯、
也有那种技术比较好的、真的是你看不出来
高精尖的，
对，他真的就是给你无缝那个接上了、看不出来，但是跟这个长度有关，有的你比如说十几厘米、二厘米、然后你不用皮筋儿、你就能给它真假融为一体了。
因为刚才那个 Tony 老师他提到那个接发，我就想到就是我那个时候看南非世界杯当中有很多就是其他非洲国家到南非去看世界杯的那些人、他们那个头就是那种辫子编得很小，而且还是紧贴着头皮，是那种效果吗？
你说的那种啊，有的很细很短的那是真发，不是接的了
啊、
那就是它的真实，就像我说它会长到十几二厘米嘛，
就着这个长度做的，
然后给它编很多小辫子、一头小辫子，那它长不了
啊，明白明白明白。
但是你要接到这么长，接到咱们中国姑娘的那个辫子的长度，那就是接上去了。
以女性为例啊，就是说他们接这个头发，你会觉得不同年纪有不同的喜好吗？就比如说年轻的群体会比较偏向某一个样子，然后可能年纪大的，比如说我们所说的阿姨妈妈，他们可能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喜好吗？
有，我的观察就是阿姨，像你说的那种就头发一头小辫子或者接起来一头小辫子的、都是年轻的姑娘比较多，年轻的妹子比较多。像那种上了年纪的人呢，我觉得还去编头发的呢，一般都是属于就是 社会地位比较好，或者家里比较有钱的那种阔太太，
有钱和有闲，对吧？
对，这种阔太太又花钱又花时间，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不但是编出个头发，还能给他盘出各种造型。
那岂不是更没法洗了？
那怎么洗我就不知道了，没观察过阔太太们的生活。但可能就是盘在头上，然后做各种造型。有的那造型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话，他不编成辫子，他各种捋的，他很难做出那种盘头的造型，或者在头上做出那种就咱们什么样的阔太太造型呢？就是那种西方的出席那种晚宴的那种头发，你知道盘起来那种，它编成辫儿之后，它就能盘起来了。所以有一定年纪的那种，相对于就是有点有钱有钱的女性吧，就是喜欢这种发型。那年轻的女孩，她就希望自己
彰显个性，
彰显个性，活力。然后她们就小辫儿，或者就接起来就是长发，她不编成辫子。好多她就是固定起来，然后上面就慢慢你也看不太出来是接起来的，它就是像咱们说的黑长直了，它没变成辫子，这是淑女型的。然后或者是充满活力的，编出一头小辫子，这种也有，就是根据年龄段和你的那个钱和时间吧。
哎，说到钱，
钱，对，其实我陪我的妈妈去做过头发，我觉得
孝子，
主要是
我的意思，你陪她一起去，还是你也做了？
我其实是理发，然后但我等她嘛。那我觉得首先刚才费时间已经说了，然后我还觉得挺花钱的。我妈妈当时她其实就是简单的把头，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她要把白头发给染成黑的，要染一染嘛。对，然后大概是300块钱人民币啊。我不知道在刚才你说的这种，他们当地的姑娘们，肯为自己的这个头，给涛妮老师多少的钞票？
这么说就是，哎，很多东西就跟这个社会的他这个情况有关吧。就是这个价格不像咱们中国，就是特别便宜，然后稍微贵点，一点一点往上，
就是个
梯字形上去的这个价格，因为
丰俭由人。
对，他们那个非洲，他的社会就人的那个贫富差距比较大，所以这种要么就特别便宜的，比如说就他们那边什么那种小巷子或者贫民窟里边，接头发什么的，那就不贵，很实惠，很接地气的，
有点像我们坐在什么马路口给大家推子
元一次
十元快剪，
十元快剪，
类似那种，因为他们收入水平就摆在这儿。
OK，
他们那种理发店的那个人工也不贵，
所
以他就是走量的，薄利多销。但是如果像那种你说的专业的什么发廊、沙龙，
像 Tony 老师这样的呢？
像 Tony 老师这种，那我就要告诉大家，要感谢咱们的国家，咱们在国内这真不贵，因为我们在那边不说那个编辫子了吧，就是我们在那边，
比如你理发，
哎呀，
也理不起
是
吧？
我都是剪的那种，就是所谓的美发沙龙里最便宜的，但是也比国内贵。你剪一次，我想给你算一下多少钱，大概100块钱吧，
人民币吗？
对，
合人民币。
还是剪一个男生的发型，
而且他们就是拿个推子给你推一
推，
推
一推啊，
100人民币。然后你想象一下，再编个辫子，再盘个头，再染个发，那这个消费，你想象一下，
再加上他们那个消费频次哈。
对，所以我就说那个有钱有闲，还不是一般的有钱有闲，
就是想把头发搞出造型来，还真的是某种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
、
对，像他们那边还有那种，比如说那个印度人，甚至是欧洲人在那边开的那个美发沙龙，哇，那这个价格那就更离谱了。所以，但是也有能消费得起的那种，就是比较有钱人，有大老板们、大老板的太太们，
家里有矿，
对，家里有矿。有宅子的
对，就像咱们刚才曾经聊过的那个问题，什么用多久啊什么，对于他们可能都不成问题，是吧？人家说了，就我们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过洗。
所以你刚才那个恩哥老师他想说那个，让我联想到了，看来不仅要去欧美国家要自己带一个推子，男生可能去非洲如果有驻派或者是说，
你说的真的，我们那边就是我认识的好多就是中国的在那边的公司，在那边工作的
中方员工啊，
对，真的有
互相理头发，
互相理头发，也有说有的人他会在国内时候就会，他给整个公司人全理个遍，就男生啊，谢谢男生，女生可不敢让他理，就拿个推子推一推嘛，
这是手艺活啊。
而且在那边、
其实不算太难，这个。
而且在那边的话，其实中国人大部分男生都是那种
寸头
啊、平头，然后最简单的那种头，没有人给你搞特别复杂，而且你去当地的美发沙龙。 你也捡不出什么好发现，因为你知道他们就跟
他基础，他的基础，
像我们当 Tony 老师的人当医生是一个道理，你要见过的病人多你才能医术精湛，你要理过的发多，
我明白明白，
他都是给当地的人理那种发质，他没接触过中国人的这种发质，他给你理出来。我第一次去然后是一个当地人给我那个理发师给我剪的，我出来我都差点哭了他给我剪的几乎就快没头发了，
你就没法见人了，
我当时差点就要哭出来了，后来想算了，反正、
啊、反正也没有人认识
我，对，
哎呀，这个、
你过去你是外国人，
对，还有你刚才说你们说钱这事儿、
嗯，
还有就有的是不花钱的啊，不是、
嗯、
不花这个手工钱的
啊、
嗯，很多姑娘她是自己互相、
啊、
就朋友，比如说闺蜜
啊，
哎，我帮你接，你帮我接，久了就成为一项作为当地女性必备技能，你知道吧、
嗯？
咱们这中国的闺蜜约着喝个下午茶，
说来石头
帮我接个发，
就能接个发吧。
对，真的有，真的有，当地的很多。
那他一接发，这一下午就
两个人，哎，我帮你接一接，你帮我接一接，
这一下午就消磨没了，
就是、
差不多，
就是一个闺蜜的社交活动嘛。
有这种情况吗、
嗯、
因为你在中国你说接发什么卖那种接的头发、
嗯、
理发店才有、
嗯
嗯、
他那就是到处都能买得到、
啊、
就是让你自己回家 DIY 了、
啊、这有点像那个美式生活里边的 那种什么买个工具什么、修草坪啊什么搭房子、
嗯、
这种感觉。
对，刚才他我们还提到那个推子的时候，我想说，也就是现在不是那个我看有那种特别傻瓜的推子，前面有一个头，
它
是
几毫米几毫米，
对，有什么什么 一厘米的、哦、但我说的可能不精准啊，几毫米的，然后把你就咣咣咣咣咣，
我跟我父亲两个人，我们互相理头发已经有大概可能快十年了吧、
啊，
就是没花过钱了，已经、
啊、
就
是你得省了好几万了，
就每次都是这样的一个寸头。
那这个那男生要求还比较
哎
比较紧，
真的非洲的男生、嗯、我没感觉在理发店见过当地男生去理发的、
嗯，
感觉他们因为头发特别短，嗯、好像就自己在家推一推。一个光头
就
行，
也
就
自己打理了，是吧？
其实你说这个，我倒想到就是在国内，有时候、
嗯、
像在北京嘛，也有好多这种来北京驻外的，或者来北京留学的一些这种外国留学生，
嗯、
尤其看到也来自非洲国家的男生啊，
嗯、
就正如托尼老师所说的，就基本上得仔细看他们那个头发得有多长，感觉就像贴着头皮一样，那个样子、
嗯，
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女生就是你看，
丰富多彩，
丰富多彩一点。然后这里面还想到一个，想到一个细节，就那一年北京召开那个中非论坛的时候、
嗯，
当时有一个国家的元首特意跑到我们国家的河南省的一个地方，河、
嗯、
南是许昌吧？好像
许昌，
对，许昌就专门是做假发，
全世界最大的假发生产基地。嗯、
对，
确实。
然后。嗯，我就没想到居然假发是从我们这儿出去的
啊！这个我可以证明，因为我们逛非洲超市，
嗯哼，
他们那边的那个假发就像咱们中国的超市卖个菜似的，你知道吗？就挂那儿挂满了，有一个区
是不是几个货架全是卖假发，
对，他就挂着那，而且他就是那假发、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就那种一缕一缕的、挂放在包装袋子里，挂在那儿，超市开价货品。
嗯，
然后我当时还特地去看了上面那个标签，
嗯，
就是 Made in China，
嗯，
就是中国产的。
嗯，
确实这个我可以证明，确实他们非洲的姑娘用的假发大多数都是产自中国。
你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假发是在发廊里去做或者沙龙里去做、
嗯，
那他这个假发是姑娘们带过去的，还是发廊里提供的呢？
这个就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很多发廊，就是也就分吧、
嗯，
就是像我刚才说，有特别
便宜的那
种，特别贵的、
啊，
中间的很少、
啊，
特别便宜的那种呢，
哇，中间的很少，
对，就要么很贵，要么很便宜，你就这两条路可以选，特别便宜的那种，有的是你自己带
，OK，、
嗯、那你就收个，他就收个人工费、
啊，
也有他们提供，但他们提供也便宜，跟超市里。贵不了多少，
其实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嗯、
就赚个小差价。
嗯，
那如果是那种很贵的那种，
嗯
啊、就是他们理发店提供、
嗯、
很贵的那种，就是说也有中国产的那种高端的那种假发，
嗯，
也有很多欧美品牌的，
嗯，
甚至是真的头发，
嗯
啊，
真发做的那种，
真发做的假发，就反正就是真发给你接、
嗯、
接真。
我当时看那个之前看一个资料，就是说很多假发其实是用真发做，就是它原材料是真发、
嗯，
只不过它可能
处理
一下
处理、嗯，
然后呢，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有那种直黑长直披肩的、
嗯，
也有可能那种本身就已经把那个小辫儿或者有些基础的造型
做
好
了、
嗯、
做好的、
嗯，
然后直接接在头发上。它对于这个消费的话，你说有便宜的，有贵的。你看到你身边的这些。非洲的女性的同事或者是朋友，他们一般会花多少钱呢？你有问过他们吗？或者说观察到这一点吗？
你就每个月花在美发上
花多少钱、啊、对对对对
对，就还真不是特别多。我不是说观察不多，就是花的钱真的不算特别多、
嗯、
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当地的姑娘她做这个她真的是会维持很久的，跟咱们生活习惯，你久多了你就摸到窍门了，怎么洗呀、
啊
嗯、怎么打理呀、啊嗯、就咱们想象觉得这特别难维持，特别难受，他、
嗯、
时间久了也找到规律了，你知道，他摸清这个规律了，他们弄一次，比如说我估摸着大概就那种便宜的，
嗯嗯
嗯，
如果是便宜的话，大概花个几百当地的货币，
嗯
嗯，
其实换算成人民币也就二三十块钱，
嗯，
但他维持一个月，
这个就可以接受了，
可以接受，
那就是很便宜的那种，
是、
嗯、啊，那如果很贵的那种，那就不一样，那个价格，那就没有上不封顶
了，没有顶了，
嗯，
上不封顶了。咱们卖的超市里开价卖的那种假头发，
嗯、
自己可以接的那种，
嗯，
我有一次我也看了价格。大概是当地货币，就是相对质量好一点的、
嗯，
超市里卖的质量稍微相对好一点的，
是。
然后大概也就是500当地货币，也就是人民币大概也就30块钱，
差6倍。
那等于这个来料加工跟在里边差的也没有那么悬殊哈、
嗯。
就是但是超市卖的好的嘛
啊啊啊，
那个然后店里就是他们可能更便宜的那种。
嗯，那你遇到过当地的朋友有跟你说？
嗯，
涛尼高老师啊，你回国探亲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带一顶假发回来？有遇到过这种请求吗？
这个真还没有。
嗯，
就是中国商品，我就感觉都到非洲真的，因为他们买的很多都是中国产的假发嘛。
嗯哼，
但是跟咱们买外国货觉得贵，不过这两年也还好了，就进口货价格也不是很高。
嗯，
一样，咱们中国的假发跟在国内的价格跟在非洲的价格相比，
嗯，
并没有贵多少。
嗯，
甚至是说比国内有的价格还会便宜，因为它在那边量大呀，
嗯，
销路好啊。
嗯，
在国内你铺个市场渠道，你没多少人买，在非洲销量好，
嗯，
所以它是并不是说你回国给他带他就能省钱的。
嗯。
他们特愿意从中国带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因为这种东西收税收得高，就假发什么的，人家当地又便宜又选择又多，你甚至在国内你买假发买的人少，你没多少那么多品类，因为这些厂商在非洲推出商品，那种类就多了，因为需求大，你知道吗？市场决定价格，
反而不划算了，是吧？
对，所以没人让我们戴假发了。
而且现在这个随着互联网啊，大家都可以就这么他们这也叫海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网购。
对
对，
其实你看我们国内的那个某某 J 开头的电商，
嗯，
在非洲是可以下单能送到非洲的，
那个国际快运是吧？
那他有没有推出什么非洲几国是包邮的？
有，哎，真被你说到了，
真的、
啊，我没买过，因为他们在非洲，有个点
啊，
在南非，
啊、
所以你
太远了。对于
如果我在南非生活，让他们那电商给我送包邮或者很低的邮费，
啊、
但如果我亚下单，
啊、
对他得收我从。他也收从南非到肯尼亚的这个邮费
啊、
那也跨国了，也挺贵的，你知道吗？这一段有点贵，
所以跟国内一样，就是当时网上有一个段子嘛，就是说影响安宁团结的一个因素就是包邮区和非包邮区嘛，也不是说江浙沪皖是属于包邮区，
是他本地有电商呀，
嗯，
就是国内咱们国内的电商在那边，我听说的也就是某 A 某 J， 你知道吗？
嗯、
就巨头型的那种、
嗯、
有布局嘛。
嗯，
然后但是他们国内有很多就自己的那个电商平台，
就面向国内他们国内的这些民众的一些这种电商平台是吧？
有、
嗯，
上面也有假发，什么都有，
嗯、
数码产品、假发、生活的、吃喝玩乐的、
嗯，
真的就可能不像咱们那么发达，但是我估摸着他们的那个电商的那种渠道跟咱们5年前、10年前差不多吧，
啊、
嗯，大概那个水平差不多。而且我还认识一个就中国人在那创业开搞电商平台的、
嗯、
各种卖中国专门卖中国商品的也有，
就国际大导二爷
差不多吧。
对对对，
你一看上面都是中国商品、
嗯、
中国商品专区、
嗯、
也有本地产的商品，但大多数都是中国产的商品，然后就是他们的卖点就是我们是中国公司开的，然后我们卖中国商品价格比其他的公司实惠，
嗯，
然后我卖就是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
嗯、
就他们这个中国人开的这个平台他们的那个 卖点就是这个
啊、那他们主要受众是在那边的中国人还是说本地人啊？
主要是本地人，
主要是本地人、
说实话就是我们在那边就中国人在那边网购的少，
嗯，
为啥呢？因为
物流不行是吗？
一是选择没有国内那么多、二就是说你身边的朋友老是往返于国内、中国和非洲、你就让他带呗，
人肉快递，
大家互相带东西、
就谁探亲然后干嘛的。
所以我每次、我中间休过假回来过一次、然后回来半箱子都是别人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从那个某宝某东下单了，然后送到我家，然后我给他人肉快递回去。
嗯，
所以你这个就叫货仓，
是
对吧？货仓。
所以我翻回头问一句，他们从咱们中国国内往那边带的电子产品都是什么呀？一般。
手机
啊
，iPhone， 哎呦 ，iPhone 要付点广告费啊！对，那个手机，哎，后来国产的也有让人，也有很多人让带国产的。
这里面是有一定的这个税和费的一些差异是吗？就是说他们会觉得更划算吗？
啊，真的有，非洲的电子商品、手机啊、电脑什么的都比国内贵，不是说不只是说比欧美贵了，比中国国内、比亚洲其他国家。比欧洲国家都贵，他那边就是一是这个产地不在这儿嘛，
嗯
哼，
然后就是全球产业链，就这些产品的产业链任何一环都不在这边，
嗯，
所以它就是一个纯市场，所以它成本相对就高。然后另外一个电子商品，他们收税收的也多
啊、
他们一般来说税是多少起？10%、15%
啊？这个税率我还没研究过，但是反正最后的价格，我就知道最后的价格啊，比中国的这个价格大概贵个10%-20%吧，
那它税不低，
嗯，
真的不低。如果同一款电子产品的话，它差不多。那你这么翻嘛，把价格横向对比过来。
就是我就记得当时就 iPhone 7，在国内大概卖6000，在他那边要8000
啊，
人民币是吧？
对，
天哪。8000的话，当时都可以买一个顶配的 iPhone 7了。
对，就是比较贵。所以你看，当时那个 iPhone 10出来，就是说上万了，很贵很贵。然后你到非洲，顶配版的 iPhone 已经到20000人民币了。
我特别好奇啊，有没有用那种直播带货？
没有，
没有，
这个还没有。直播来讲，真的是中国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这个说
直播带货走在最前端，
这说到底可能跟咱们这个体量还是有关系，我们能撑得起来那个基数啊。
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网上是一个短微博上面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说有一个非洲的姑娘，专门就是，当然她是在中国生活，可能我忘记她是留学还是在中国工作，然后她就是先给大家展示，就有点像那个某网红带化妆品一样，什么口红什么色号。
我的妈呀，也太好了吧！这个
买
它，
对，然后
三个细
节，对，然后那个非洲的姑娘就是在网上做这个，但是我说实话，因为我没在那儿生活过，然后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才看了好多资料。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国内你说做直播也好，做那个短视频这些平台也好，是因为咱们已经 4G 已经很普及了，但是非洲不但是说 4G 不普及，很多人用的还是就是那种传统的手机，
2G 的手机，
就是不是
诺基亚贪吃蛇吗？
功能机
GSM 那个网络，
就是功能机，不是智能手机，
就是
软件的那种，
诺基亚1110，
就各种品牌的吧，也有中国品牌的，就是咱们刚才说过那个什么占领非洲市场第一名，咱们中国那公司他们卖的手机销量好，很大一部分都是功能机，就是非智能手机，
可以接电话，可以发短信。
就是非洲它还不是咱们的那种，
就
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还没到那个时代，所以为什么没有直播带货，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啊。
网络的原因，还他们消费能力原因，就是很多人消费不起智能手机。
说到这个手机，顺便想问一句，你觉得他们那个信号的覆盖怎么样？因为刚才你提到，你说你在大概在非洲去了20多个国家，那哪边可能会比较好，哪边可能相对就没有那么理想？
这个哪都一样，大城市嘛，越大的城市，
首都之类的，
它的基建越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同国家还不一样，像那种旅游化城市或者是地区中心，很多都有 4G 了，像什么肯尼亚也有 4G 了，然后像约翰内斯堡、南非、开普敦，这些地方也是有 4G 了。但是很多地方现在还是一个3G 甚至是2G 的一个时代。我还去过一个国家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我知道
中国建交还2年多吧。
对对对，
这个国家我当时去那儿， 他那个国家就是他的手机跟外面的手机运营商是不连通的，就你必须去那之后你办一张当地的运营商的卡，你不像咱们中国的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是任何一个运营商
可以漫游过去。
漫游，他那边不支持任何国际漫游，你必须办一张当地的卡。网络不一样，
他不跟
不支持
不跟其他的运营商
合作、
合作。
对，所以我在那儿我就办了无数张的手机卡，就到一个国家你得办一个新的卡。
怎么感觉你是要搞那电信诈骗？
不要瞎说，
经常办手机卡，你知道就是。到一个新的国家他就会我们就得办一张手机卡，一是就是价格不一样，你漫游很贵，二是很多地方他确实就是不支持。
那你觉得就是说在整个这个非洲的这个这一段驻派的工作当中，哪个地方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第一个肯定就是我生活的那个地方嘛，就是
肯尼
亚内罗毕。我在内罗毕、
嗯、
主要在那边生活。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动物园的式的城市。
哇、wow, 天然的
动物园
式
的
城市，
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就是野生就是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园是在城市里边的。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我的理解就是说马路上走过一头大象
啊。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北海公园在北京里边
啊，
他们的那个动物的那种国家公园、
嗯、
跟咱们的公园还不是一个概念啊、
嗯、
就是那种原纯原始
野生的动物园
叫内罗毕国家公园、
嗯、
是一个纯野生环境的国家公园，是在内罗毕这个城市里边的。
那这个城市得多大呀？
不是说城市大，就是说它、
它是不是城市，不是咱们传统印象城市那种边界感。就是就等于说它那个
它也是一个
在公园里边建了个城市，是不是可以这么
一个中心？然后呢它也有很多小中心，就跟北京市有好多 那个区，但是它就是在一个区跟一个区中间有一个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公园。就像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在北京，在朝阳跟顺义还是昌平中间有个奥森，
啊，
然后他们的奥森就是一个跑满了那个
斑马
长颈鹿啊，
哇，
狮子的一个，甚至有狮子的地方。而且它像你说的那种路上就有动物，也有我今天、
我
推开窗外边就有猴子。
哎，这种感觉像是人在笼子里。那边的比如说公共交通什么的，它那车窗什么是不是要封的好一点？
没有，就只有猴子之类的不会伤害人的这种动物。真正到市区不可能还有狮子斑马。对，它肯定是那个，虽然说是国家公园，它跟城市的边界中间肯定是有保护的围栏的，不可能让动物上街跑。上街的都是那种没有伤害的动物。在那边像我们去个餐厅吃饭、或者去一个什么咖啡厅啊、好多餐厅咖啡厅就是自带动物
啊、
你在那儿坐着，然后旁边是草坪、草坪上就有什么斑马呀，
哦，斑马，
什么羚羊啊，
都是大型的那种动物。
哇，好浪漫，听起来。
在你旁边走来走去，它也对人已经
习惯了，
就在自然的走，只要你不靠很近，它就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真的厉害。那有
好多的酒店主打的就是这个，就是你的房间阳台下面就是动物，他们主打的项目就是这样。有一个英国女王去过的叫树顶酒店，就是说是树顶啊，但它并不是在树的顶上的。然后
这是翻译的原因。
对，然后它那个地方就是阳台外面全都是大象，大象的那个饮水点。
哦，
那水质应该还不错。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啊，因为说到动物了，就是说你会觉得味道比较清奇吗？
哎，真的，我觉得是有味儿的啊，就是你能闻出来排泄物的味儿，就它是有味儿，但不是臭味儿，因为那种他们当地的那些动物，它不像咱们养殖的动物吃饲料什么的，它吃的就是那种天然的
草，
所以你闻的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自然的味道，
自然的，就是有点草味儿的排泄物的味道，所以没有那么冲，也没有那么难闻，但是肯定还是有点味儿。
顺便再问一下，就是那个地方的蚊子啊苍蝇啊这种多吗？
我生活的那个内罗毕还好，因为内罗毕它是海拔比较高，它海拔有2000了
啊、
所以相对而言蚊子苍蝇什么的不是很多。然后另外因为我也不生活在那种区域，他们 就大家对非洲好多人那个刻板印象里面有一个就是贫民窟，
嗯，
对吧？非洲有贫民窟，
或者比较热，
对，像贫民窟里边，像你说的苍蝇什么的，肯定就是有，
对，环境比较差一些，
比较差，人居密度太高，卫生环境不好，还是会有。我去过几次贫民窟，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苍蝇什么的，
就反正那种地方可能。在我们那些刻板印象里面是容易传染这些包括疾病也好的一些事情哈，
其实咱们已经完全消灭疟疾了嘛，
嗯，
在非洲还是有疟疾的，嗯，我们一般去非洲工作之前都要打那个疫苗，
嗯，
就打好几种黄热病
、
流行性脑炎，
嗯，
还有乙脑什么的，
嗯，
就是打了三种疫苗吧，但是疟疾没法打，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疫苗的，
所以当时那个我们那个诺贝尔奖的那个获得者屠呦
呦
我记得，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他的这个贡献也是给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评价，
因为他这个青蒿素的发明就是对非洲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牛豆我们小时候不是会
种牛豆，
种牛豆防止，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恐怖，它好多是那种小药片，我还知道他们就是有接触过，他们就中国有一个企业，他就是利用这青蒿素已经在做这种疟疾的这种防治了，在
预防
非洲的那个科莫罗岛，他们就是跟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然后在那边就是做了一个项目，因为它是那种群岛的一个国家，它在其中的一个岛上就是给当地这个岛上的人都服用这个青蒿素，做有的是有的就给你去治，把它这个治愈，有的没有的作为一个预防，因为岛的环境相对封闭嘛，所以经过这一轮大家都吃了这个青蒿素之后呢，当地这个就没疟疾了，就这个岛上因为变成封闭环境之后就没有疟疾了，
就其实它用岛也起到一定隔离的作用，对于整
对
就和外界的，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就是研究项目吧，毕竟你不可能是一个完全跟外界交流那么少的一个环境，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吧，取得了一个成果，说明这个药真的很有效，
就是实际上它这个岛就像是医学当中一个临床试验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对吧，
对，跟你们还说个有意思的，就是因为非洲不是有疟疾嘛，他们当地还有一种饮料，叫防疟疾饮料，
真能防吗？
就是在青蒿素之前有一种药叫奎宁，
我知道
是疟疾的，它这种饮料呢，里面加了一定量的这个奎宁，就跟那个你问我是能不能防疟疾，就跟那个凉茶能不能去火一样，一个道理。我没办法跟你说能不能，但据他们的宣传，说啊，我们这个里面有奎宁，所以是能，但是它这个量能防吗？能治吗？不知道
啊。
那个口感怎么样？
挺好喝的，我可爱喝了。
是甜的还是什么味儿的？能
怎么说呢？像那个柠檬味儿的雪碧，
带气儿吗？不带气儿吧？
带气儿，
还带气儿。
包装也是绿的，就是非洲版雪碧
哦，碳酸饮料还是？
对。
哎呦，那如果你要说
听着好想喝，
对，我们经常就是
雪碧不就是柠檬味儿的？
去外边喝的时候就说，哎，我们来一个那个饮料，加两片柠檬就这么当饮料喝但我觉得最后疟疾没防，会变胖，因为含糖量挺高。
他们也很喜欢吃甜的东西嘛，就当地非洲人
对。看不同国家吧，像我在的那个肯尼亚，他们就是当地的人就很爱吃甜食，他们什么都要撒点糖，什么都要加糖，所以当地就是东非的人啊，就是不同国家不同人的身材也不一样，就东非人相对而言他会稍微丰满一点，就是因为特别爱吃糖。
说到吃了，我们顺便就聊两句吃他们那边这个饮食，你觉得你吃得惯吗？主要吃什么？
真的是跟那个自然环境一样，不同地方吃的不一样。像我在肯尼亚，
就说肯尼亚
的，是那种就是名字叫他们当地人那个斯瓦希里语叫乌咖喱。
乌咖喱，
乌咖喱是什么？
肯定不是咖喱，
听起来是一种主食。
对，你猜对了，确实是一种主食。
嗯，
其实它就是用玉米做的，用
玉米面，
它不是饼，是糊糊
啊。
就是，但是光有玉米啊，它不叫五咖喱。五咖喱相当于，我想像什么呢？就跟东北乱炖一样，就它的主材料是这个玉米面儿做成的糊糊。然后我平常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往里加，我要加点鸡肉，加点辣椒，加点洋葱，就有啥往里都可以，你知道吗？
是那种就是粥状的吗？
糊糊嘛，
糊糊
就比较稠的那种
玉米糊糊，
玉米糊糊，
然后撒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这个有点像，就是北方朋友吃那种棒子面粥，里面加点什么红薯啊，加点什么山药啊，对吧？
但是你说的这些蔬菜，他们不一定有山药，真没有山药。但那边都是得吃中国进口的，没有山。
他们
不
种是
吧？
但土豆
不
那个土豆和
土豆
和番薯肯定是会有的，
对
吧？
对对，他对，或者他们主食就是吃个土豆什么的。但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受西方影响
了啊，
英国人不是喜欢吃个土豆什么的，来个
可能也跟那当地的这种地理条件有关系，
就还是得看能种什么呗，
对，
是吧？
对，看能种什么。
我觉得海拔两千米，反正我去过海拔两千米的地方，它其实农作物能够种的也比较有限，基本上中国人喜欢吃的米和面，在这个高度其实是。基本上不适宜耕种。
海拔两千其实有点像咱们的稍微低一点就云贵那边呗。
有点像大理，有点像
大对吧？
大理就两千到两千五，
就而且纬度有的地方，
对他们那气候，我在那地方气候特别像昆明
啊，
就是四季如春，常年就是温度不高不低。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海拔高，应该按道理就温度降下来了，但是它离赤道又近
啊，
所以它又刚好中和了，就成了一个特别适宜的温度，
和太阳肩并肩是吧？
对。说到这个吃，就提到肯尼亚这个叫乌咖喱，然后我又去过埃塞俄比亚，他们是另一种叫英吉拉，
就翻译成中文的
小刀吗？
不是，翻译成中文就 Angela 赵忠涵。
哦，
开玩笑，开玩笑，没有没有，就发音很像 Angela， 然后叫英吉拉。它那个是什么呢？好像是另外一种作物，我不知道是什么作物，也是那种那个谷物吧。然后给它磨成粉，然后做成一个那种就是
像饼子。
不像饼，就是它有好多小气泡的，像那种米饼，也不叫米糕，
发糕，
对，有点类似，有点像发糕啊，它不是发糕，它因为不同的作物，但它那味道是酸的，
那可能就是发酵过嘛，
啊，发酵，
有可能就是发酵过，对。
然后我每次拿上来特别像
坏了，
我开始第一次拿上来的时候，我以为特，我当时误认为是那个给我们擦手那毛巾，你知道吗？因为它给卷成一个卷，然后颜色又是发白，我就远看，我以为说，哎，先上个热毛巾给你
擦
擦
手，
然后结果近看，哎，不对，是个应该是个什么
吃
的，因为它那个感觉是那种有带小气泡的，特别，然后蓬蓬松松的，又是卷在一块儿，
是
特别觉得像一块卷毛巾卷，那实际上是个吃的，是个酸酸的那种主食，哎，挺好吃的，真的。
听完 Tony 高老师说美食或者是吃的这一块，我觉得老干妈应该会有很有市场。
真的是在那边中国超市就卖的特别好的老干妈，不只是中国人买，当地人也特别爱买这个老干妈，
就还是味道比较浓厚，
征服不是征服
征服全世界，
征服全世界的女人。
我觉得老干妈这个辣酱，反正我因为我没有去过非洲，我是去过美洲，我觉得在那边也是，它真的只能在华人超市买，但是我去看也是好多老外去买，就觉得那个东西
来靠口碑传播，
对，
是
没打广告，
而且那个就是他们，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是没有麻这个词的英文对应的，他们只能说这是一个 special， 就说它这个味道
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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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就是中文当中的麻。因为老干妈里面还是有点麻味的嘛，可能对于外国人来讲，这种酱料就是调料还是比较容易接受，对于其他一些中国的东西，比方说松花蛋之类的，就觉得那是
一
个
一步一步来，一步
一步来，对对 对, 对，
文化输出也得要慢慢来。
真的，我带过我非洲的朋友去吃那个中国餐厅，真的是碰到你说的那个松花蛋，他们特别害怕，他们就跟我说
魔鬼蛋
这个是不是有毒？因为是黑的，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跟他说这是那个鸭蛋做的，然后他说。不可能
，no no， 不可能，
不敢想象。他说：“你们怎么能把鸭蛋变成这个颜色？
魔法
还透明的，你知道吗？
半透明那种。
对
对”对，
他们就战战兢兢，好像在试一个有毒的东西一样，给吃了一小口，然后吃了一小口就不敢吃了。说这个味道也很奇怪，是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个味道。
它就是臭味的来源一种嘛，跟那个臭的位置。
那我觉得松花蛋还算是我们众多黑暗料理当中比较
算我们这个轻型武器。
对对对，那说到这个，那你们。不能老吃这个非洲的这个
主食，
对啊，那
菜啊
菜或者是其他的，
对，
有什么搭配吗？
其实我们在那儿吃中餐也比较多，因为中国人多了嘛，在那边当地的
还是有一定
的，所以中餐很多，我们会经常吃中餐。这当地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
就推荐点你觉得好吃的吧，
牛肉和羊肉
啊，
因为他们的牛和羊真的是自由奔放的牛和羊，是。自由的、
我明白，就是我们经常去菜场说这是活肉，就不是那种饲养
出来的走地牛，
对，
真的他们不，我他们咱们那个所谓的走地鸡，然后只是在 某一个范围里走、
嗯、
他们真的是无拘无束，
他们是在奔，他们是奔，
对，他们当地的牛跟羊、
嗯、
真的是完全无拘无束的在大草原上奔跟、嗯、跟那个奔跑、所以而且当地的那个草什么的都是天然的嘛，
嗯，
所以吃当地的那个牛羊肉，我当时去我觉得哇太好吃了，它没有腥味也没有膻味，是那种天然的那种草香，是带着香味的，你知道吗、
哎、这是所谓的那叫什么草饲牛肉是吧，
对，
那种感觉
是那种草香味、
那他们做的怎么样，因为其实你光食材好还要做的
当地的做法，不是，我就感叹中华文化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嗯、
当地的做法真的就很少，就是烤、
嗯、
哦，
烤
而且他们不是说咱们中国这种羊肉串什么的、嗯、他们就是一整只或者一大块放在那个
烤
架架上面、嗯、或者就是那种火、
嗯、
篝火上面烤，
穿一个杠子过去那种，
对，但是说实话这种原始的烤法真的很好吃，
因为毕竟人家肉好，
对，肉好，
材料好，
配上就是肉好配上这种原始的烤的方式，
嗯，
能把那个味道给带出来，就大自然的味道，
嗯，你看不仅有大自然的那个味道、
嗯、
还有大自然的这个味道。
最后其实也想问问，比方说啊，可能很多朋友现在也愿意去非洲去旅行啊，
嗯，
那对于这个如果是旅行的朋友来讲，他们在这个选择住宿，
嗯，
或者交通这上面会有一些跟国内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异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嗯
嗯嗯，其实去非洲旅游啊，很大的就是说一点就是他们的公共交通和公共设施其实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的
啊、
嗯，所以说先说交通吧，
嗯。
除非就是在比较发达的城市或者国家、
嗯、
你还能借助，
或者首都，
对，借助公共交通，但实际上就算首都也很难，
那
基本上都是得自己包个车什么、
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租车之类的能自己开吗？
有租车，
自驾
也有租车公司，
也可以的，
但是当那种租车基本上都是那种国际连锁大公司在当地开的、做的，然后也不便宜、就是花在交通和住宿方面，非洲这方面花费还是
成本
还是
挺
高
的，挺高
的。然后住宿来说也不会特别便宜，为什么呢？因为非洲相对而言，你不像在国内，
嗯。
可以住个民宿，
嗯
嗯
嗯，非洲很多国家你是不敢住民宿，因为
怕
相对而言治安什么的
是
还是没法保，哪怕是南非治安也不好，
是，
所以你还是得住酒店、
嗯、
而且呢没有像中国咱们所说的这种大众化的快捷酒店，
嗯，
有，
嗯，
但是我相信没有几个中国朋友去那儿能敢住，
是，
一是安不安全不知道，二、
嗯、
真的说到这儿我从来没有住过他们那种快捷，他们那种快捷酒店真的是特别小，而且环境特别不好，好多就是那种铁皮箱，就是那种货箱
啊、
哦，码头的那种货运箱改的，
嗯，
就甚至是这种，所以就是也很小，一个房间特别特别小，
嗯，
所以当地人家是可以住这种的，但是你去旅游你也不敢住，而且你肯定也不适应，不可能还有什么洗手间什么的都没有、
嗯、
所以中国游客大多数去旅游你一般能去得了非洲，出得起这机票的你去当地旅游肯定是得去住星级酒店的，
嗯，
就起码住个三星四星五星吧，
嗯，
国际的几大知名酒店
连
锁品牌，
对，连锁品牌、
嗯、
你住这些连锁品牌还是放心的，
是、
嗯、因为这些连锁品牌他们那个安保系统都非常完善，
是、嗯、
真的很多国家的酒店你能不能住我要考虑他有没有那个
监控
炸弹的墙、啊、有没有，他都是不只是一道安保、
啊、
都是一道门加一道安保，所以一是就是治安的问题、
嗯、
二是很多国家还是有恐怖袭击的嘛、嗯、有印象有些新闻里会有报嘛，
嗯，
所以还是有这些存在，像我当时在索马里的那个酒店住、
啊、索马里好，
那
高老师还在索马里理过头呢，
没有去理头啊，就是去那儿工作，刚好有个工作是在那儿、
派过去的啊，
对，然后在那儿住的那个酒店安保有四五道、然后他的酒店前面有一个几十米的一个缓冲带、N 道屏障，就是怕车冲击、去那儿旅游很重要的就是要好好存钱，
就反正住的地方不能少。
去那儿接个头发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你住那儿那个路费，包括你在那儿的出那个食宿，
嗯，
然后交通，
嗯，
会吧花不少钱
啊、就是说在住的这地方不能省，
对
对，住还有交通都不能省。
嗯，
其实他反复强调的是安全，因为可能就是受到这种地区的一些影响，或者说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缘故吧，确实有些地方可能就是存在一些这个风险，
还有一些医疗的状况
啊、对，还有一个医疗的问题，就是在那边。
嗯，
就是相对医疗资源不是那么丰富、
嗯、
医院也不是那么多，
嗯，
所以你
常备药得自己
备、而且你身体有一些不适、你就暂且别去了、调整好状态、再去旅游吧、
然后吃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建议大家在那些路边摊或者什么的瞎吃，还是说
酒店里吃
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一种体验是可以的、
嗯、
但是我都不用劝大家，你让你天天吃你肯定吃不习惯
啊。
我吃过那种路边摊、或者是街边的那些小店、但是我都不习惯、因为它就是做的是一是当地的
风味
的食物，二是卫生条件，你在中国你不管怎么说那种就是再怎么说是那种做法吧，你还是用铲子什么的、因为他们好多国家那个料理是用手来抓或者用手来给你捏什么之类的、也不是说那个就一定是不干净，但就是说如果去那种卫生环境不好的小店，那你就是心理作用吧，你看着直接用手捏、你就比用铲子铲，你相对而言你心里可能顾虑会更大一些，而且他们也不一定都吃那种特别烫的熟食，很多时候就是切一切就是那个
原生
痰之类的、那你就其实这种烹饪方式其实你对卫生的要求会更高，你像中国好歹你都加热过了杀过菌了、你还心里还放心一点，所以我建议就是你体验一下是可以的，找个当地认识的朋友或者旅行给你推荐一个地方你就去体验体验。
所以当地有大众点评吗？
有
也有是吧，
当地还能送外卖呢。你们想不到吧，我还点过外卖呢，
这么厉害，
这么
是本地的品牌是吧，本地的外卖品牌、
当然是本地的一个 APP、然后呢上面什么都有、从肯德基到当地的不知名小店到下午茶，
反正我去越南的时候倒是看到一个 APP 是做这种，我看不懂因为它写的是越南语、就所以但我不知道像那个当地是什么英文吗还是本国
英文的，
英文那还好，
英文还好、
英文还好，而且你想就是能用这个的 APP 的人基本上都是受教育程度还可以、因为
刚才说到
消费能力才能买得了智能手机，
对，
然后你才能用这个 APP， 大多数平民他也没这消费能力，他也没这个智能手机，
对对、还说到一点就是语言对吧，像包括你在的这地方、可能还是有比如说是两种官方语言等等等等，或者多种、
刚才我听你说什么
斯瓦
希里
语，
对，他们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个国际语言、就当年跟那段殖民历史有关，比如说像
法国
非洲其实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英国一个法国、也有少量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语国家、然后这是他们的官方语言之一，因为那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关键是这些大片区域的这些国家都用这个语言，互相之间也能通用嘛、所以这两方面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用一个本地的官方语言、很多国家都有，比如说像肯尼亚、然后肯尼亚他说的就是斯瓦希里语、但是东非很多国家都说斯瓦希里语，像肯尼亚、然后卢旺达乌干达这些国家就是那一片儿、都是斯瓦希里文化影响的国家，他都会斯瓦希里语，就是他也是他的官方语言，没有说第一官方第二官方、都是官方语言，
是，
所以当地学校教育的话这两种语言都有的，所以当地小孩就是跟咱们一样都是双语的人才，
那他们属于就是说那个等于两种语言都是他们母语是吧，
不是母语、母语还是一个本地语言、
嗯、
但是他在只要你受过教育上过小学、
嗯、
你就会英语、
嗯、
就是你如果是英语或者法语或者一些其他的，
就英语其实更像是一个工具性的一个语言、
对
对吧、
嗯、
那个我想问一下他们的英语口音是不是像我们的印度朋友一样
怎么说，确实是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适应了很久，
嗯，
不仅仅说是一个口音的问题吧，就是他会受到他母语的影响， 有些音
音节的变化什么的
变化、
哦、
对，他就把有些音给变成了他母语里的某种发音方式、
嗯、
沙
发，
对，所以你的那有的那种
这中文，
对，所以有的音节就不一样了、
嗯、
包括非洲的语言很多跟英语它的那个语言体系有点类似，不像中国的一个汉语，
嗯，
它这种拼音方式跟英语其实差别很大，
太大了，
你影响就会稍微会小一点，这个语音、
嗯、
像他们当地本地的那种语言跟他们还有点类似的地方、
嗯、就他们本地的语言也是用字母来表音，然后是这个逻辑是吗？
对对 对, 对、
因为汉字是表意的嘛，
对、
嗯、
汉字那个每一个字都是表意的，
是是，
但除了汉字之外好像基本上都是表音的，
所以互相它的影响会稍微大一点。
嗯, 嗯, 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说英语这个事情就是说到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出去玩的话实在不行就蹦单词吧，人家能猜得出来，
把手机的翻译软件拿出来，
对，翻译一是翻译软件拿出来，二就是实在情急的情况下就蹦单词，因为他们、
嗯，
你去的基本上都是游客多的地方，他们也都基本上都会了，甚至好多人都会说汉语、
啊、
你要说他都明白，便宜一点他都明白汉语、啊、便宜一点，然后什么
再见
再见
你
好
啊，多少钱，
对，然后我们就他们也跟中国是景区似的，就是会拉客、
啊、
拉你消费、啊、就我记得去有一个景区，就当地的那个导游就各种啊，不贵不贵不贵不贵，快来快来，那个朋友快来，就是这些他
关键词
学会了，
关键词关键词，
对，然后你都不用跟他说什么，他就是说不贵不贵，然后他也听得懂汉语了，然后经常有人跟他们说没钱没钱，然后他都明白没钱什么意思、哦、没钱就是 no money
好吧，哎呀，
看来这个旅游真的是一个非常
带来这个文化的交融哈。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建议就大家如果去旅游不要担心这个语言障碍的问题、
嗯、
就是你会点基本的英语都没关系、
嗯、
还是能解决你的所需的
啊、
嗯
嗯
嗯、当地消费的货币的问题
啊、哦、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对，就货币的话是、嗯、比方说准备通用的美金，
嗯，
还是说换成那个国家的货币，
还是说能够刷卡直接结算、
哎、
如果是旅游的话、
嗯、
而且你我说的是那种旅游、嗯、而不是你的很多人的那种
体验
生活探险
啊，
okay、那你的接触的场所酒店呀餐厅什么的、
嗯、
基本上刷卡是能 OK 的，刷那个
Visa
就那些国际那个
知名的
知名支付厂商呢都可以、
okay、
但是呢你还是带一点现金、美元现金稍微带一点、因为你比如说去个小店、你买点纪念品什么的、那不一定人家能支持这个支付、而且有的地方就有时候比如说卡坏那个刷卡机坏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你知道吗、不会说以备不时之需吧，在符合咱们的海关的政策的情况下、带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然后有人要给小费什么的你不能给他刷卡、对不对、因为国外都得给小费，然后所以你还是需要带点现金，就带点美元，然后到当地呢去你就需要你就换一点就行了、你问问当地的导游、你就换个100美啊什么的，在那当地用完了之后、剩不了多少你带回来做纪念或者再给换回去都行。
他提到一点就是那个换钱，然后还是需要找当地人来指引一下，对吧？
他们有专门的换钱的一些那种
兑换点，
公司兑换点、也可以去银行、也可以去那种直接开的那种，因为它合法的、就是私人的那种兑换钱的那种公司是有的、也是合法的，但是你到刚到那儿你也不知道哪换嘛、所以你还是得问问导游，甚至好多酒店他就提供这个换钱业务、
exchange
对、可能汇率稍微差一点，或者机场、基本上各地的那个机场都是有的，但只是汇率会稍微差一点，如果你嫌麻烦或者你语言不够好你担心被坑、那你直接就在机场给换好、然后其实差不了，所以我说少量的现金换一换其实就算汇率差点、你也损失不了多少钱、
就当手续费了，
对、
他那边比如说你在肯尼亚待的最久、那边跟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多少？
哎，这么说吧，就当地货币10000块钱、相当于10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现在是多少？700块钱，
差不多
啊、大概是这样，1万比100美比700左右的人民币、
对，
就1万比700人民币，
1万比700人民币、
对，都是这么来的，因为我们当时都是美元，
就美元是中间的那个介质中转。然后我不知道像在非洲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以纸币为主，然后硬币比较少。
没有，硬币也有，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硬币就是像你说的，它面额度比较大，你是实际上那硬币的购买力特别差
啊、
哦。但你每次买东西，它就会给你找，所以我
拎一袋子钱回头。
对，就是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要回国的时候，就是快要工作在那边的工作
结束了，
每个人都是一盒硬币，但你就没花出去，因为你每次你不可能拎一兜子硬币去购物，但是你每次买东西之后他会找你，
会拎回来一兜子，
你会拎回来几个硬币，然后我们甚至有同事特别逗，就把那个硬币拿那个胶带卷一起一打十个一个拿这个去买东西，我说你这也太细心了，但是我们真做不到，因为那个像你说的那个货币的购买力确实不强，
嗯，
你比如说它一块的当地钱，你相当于人民币几分吧，
嗯，
都不到
、嗯、你也买不了什么东西，
它确实就纯属是为了找零用的、
嗯、
对，纯属是找零用的，所以就好多我们到最后比如说找零了、
嗯、
那硬币的话我们就当小费了
啊、
嗯、
或者就说不用找了、哎、最大面额的当地的那个硬币其实就相当于6毛钱、
嗯、
啊，那个我们还经常会花，6毛还是能花得掉的，但是比如说当地货币1块钱的、
啊、
或者5块钱的、
嗯、
那真的是攒在那儿，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花、哎、
比如说你那个最大面额的硬币购买力来衡量一下，能买啥，在当地能买点啥，
乘公车投币嘛，
就说那个6毛钱人民币是吧，6毛人民币坐公车都不够，
嗯，
天哪，
坐公车啊、短途的稍微短一点的、
嗯、
路程短的
三站地以内，
或者对
起步价吧，就是、嗯、
对起步价吧、
嗯、
算是起步价、
嗯、
我们经常坐公车都是200当地币，相当于1块多人民币
啊、
嗯嗯、就像刚才我们说，你不说公共交通嘛、
嗯、
像我在那个内罗毕它是有公共交通的，但是我们很少坐那个，一是觉得不安全，二你外国人啊，就包括中国人在那也算外国人了吧、
嗯、
你很少坐当地的那个公共交通、
嗯、
因为他那边的那个开车的那个风格
嗯，
跟武汉很像，
比武汉还要彪悍，就是他根本不在乎旁边的车，
能开出黑洞来，
对，直接嗖蹭腾，然后后来砰，然后就开始吵架了，这种概念，所以你不太敢坐，你知道吗？你就是觉得哎呦，我特别害怕，就是担心会不会出事儿。但是我就是不一定啊，就是我在。
嗯，
那个内罗毕是那样的，所以就是外国人坐公车的人就不多，我坐过几次、
嗯、
而有一次我是我一个人单独坐，后来一上那车就我一个外国人，其他都当地人、嗯、当地人特别震惊的看着我，所有人都很惊讶，
你怎么上来了，
对，然后虽然没有人说啥，但是我感觉气氛就很尴尬，
很诡异，
然后我就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嗯、
就是人的心理就是那样，
明白明白，就
是
你
是一个特别极少数的，
你被集中围观，
对，就是我就像一个熊猫一样，所有人都这样盯着我看、
嗯、
所以后来就坐的那一次我就再也很少去坐了，就是除非我跟我的几个朋友一起、
嗯、
小伙伴一起，你稍微心里会踏实一点、
嗯、
就是你要不然就这种怪怪的被围观的感觉、
嗯、
就现在有点理解当年那种真的外国人来中国被围观的那种心理，
感觉就是自己就是特别像一件展品在那被人不停的观察，
就当年甚至写到这个文明的什么什么这个警示里边哈，不许围观外国人，
对
对，而且但是他们当地的公共交通特别好，非洲好多国家都是他们的那个公交车什么的，
嗯，
就是一件艺术品
啊，真的
每一辆，你像在中国城市的公交车都整齐划一的嘛，
嗯
嗯，
有少数是外面有广告的那种，
嗯嗯，
他们不是广告，他们就是自己
涂鸦吗？
涂鸦喷绘
啊，
特别每一辆车都不一样，
是因为私有化吗？
对，他们的那个公交是就类似中国的承包吧，
啊、
这种感觉，
啊、
所以他们的公交车就为了也是为了有的是为了吸引顾客，
嗯、
有的是为了。就彰显自己的个性，
就纯粹就好看嘛。
对、
嗯，
然后就那个车五颜六色，喷满各种图案，
嗯、
而且车里像中国的公交车，你不是现在不是公共交通不允许在车里大声喧哗了吗？
嗯，
他、
嗯、
那不用你喧哗、
嗯，
他车里装了音响系统、
哦，
你一进去就感觉进了一个那种大 pub 一样，里面就是不停的放那种 DJ 音乐，就是特别大声，嗯，就是感觉进了舞池了那种感觉。
移动的一个 bar，
移动的音箱，因为我们平常比如说在办公楼里面，经常听到音乐声，就是楼下的那个公交车发出来，它的大喇叭里面能听，有的是对着外面放，
所以
大篷车。对吧，
类似大篷车嘛、
嗯、
所以我们公交是看阿拉伯数字代码，他们公交是
听声，
这条公交线是放的
苍茫天涯是我的爱，
对，那条公交放的是凤凰传奇，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不愿意坐公交、
嗯、
就这个原因
哦，很吵、啊、
不是吵，
嗯，
就是咱们车是有号的，多少路、多少
对，一路车、二路车、三路车，
他们那个车真的没有
没有，那怎么辨别路线呢？
当地人都知道啊，就是他就知道路过这儿了，然后那个路过那儿，然后当地的那个售票员就会喊当地话，去哪里去哪里。但是我听不懂当地语言，然后我只能听懂英语，所以当地人就是啊，那人喊了就去哪儿了，然后他就上那车了，上面也没写，他就上了，
也没有线路的那个。
对，所以我每次如果想坐，我就到这个点，我知道这个地方有到哪儿的车，我就问他，我得用英语问这个车是不是去哪儿啊，这个车是不是去哪儿，就很麻烦，你知道，我们不愿意坐公交，还有这个原因，就觉得自己特别傻。
哎，那他那个车也是到站就停吗？还是说你得
招手停？
还是示意我这站要下车，我提前得摁铃？
他，你得跟他说啊，你得跟他说，说我这一站下，然后呢，到站呢，他基本上都会停
啊。
然后只要有站牌有人等，他都会停。而且特别搞笑，就是你知道公交车在国内你没见过司机，顺便还拉客，你知道吗？
啊、
就是喊你快上车，我们到哪儿？快
里边有大座，大座。
对，他那个还招呼你到那地儿，他特别希望你坐，然后他就招呼你说啊，去哪里去哪里？快上车，快上车！结果人家根本，我就想，人家不，我不是去那儿，你招呼他有啥用呢？就很奇怪，他也许就是很热情，
就是多卖多挣嘛。
对，很热情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就我到现在都没搞懂这个道理是啥，为什么每次多么热情招呼别人上车？嗯、我还有一次奇遇，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是准备打那个优步，我那叫优步，对，他们那边也有，因为我不敢坐公交车嘛。然后后来结果我在那等优步，结果一辆公交就停在我面前了。你知道中国的公交你就固定路线的，然后你不能随便改路线，
甩站
呀
或干嘛。
然后他公交车停我面前了，然后就突然用英语问我你去哪儿，我就跟他说去哪儿，然后他就说那我去那儿吧，把你带到那儿去。我说你这不是公交车？他说对。然后我说那你这怎么办呢？他说我可以为你改路线，然后我
定制化服务。
对，然后说要收你那个按打车的钱给。后来我想说那我干嘛坐公交车，那我坐个小轿车都舒服啊，是吧、
嗯、
然后他说行，那给你便宜，然后就给你一个人包了这辆车，然后把我拉过去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同事俩人坐上那个公交，最后把我们带到那去。我想说哎，这个挺随意的，那等这公交车的人怎么办，直接就莫名其妙就去别的地儿了。
可能有下一班、啊、
对，可能有下一班、
嗯、
所以他们那边就是很随性、
嗯、
从这点来看出来应该是承包的。
对，
应该
是
承包的。这种
就他觉得反正只要能多赚钱，反正改个路线甩个站也
不是个事儿，
对、
啊、能赚到钱就
特别特别像那个当年管虎导演的那部作品的名字啊，就上车、
嗯、
走吧。
啊，
对
对
对,
对，他们就是这样，
对吧？
就不停的招手，快上车、快上车！我就想你也不知道我去哪儿，你让我
有大座儿，大座儿，
对，
是
啊、
总的听这个 Tony 高老师说完这个非洲啊，就。
嗯，
既有这个对于美的一个需求啊、
嗯、
然后这个生活化的场景也是算意料之中，也算是意料之外，很多、
嗯、
很多情况、就是、
情理之中，
对，
意料之外、嗯、
对，就你很多可能你计划了，但是实际上就像刚才你说的公交车这个奇遇一样，完全没有想到它会是这个样子。
是
当然我觉得一期节目也不够，可是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也聊了一个多小时了、啊、
对对对，所以特别感谢我们的
托尼高，
来给我们先理了个发、
嗯、
然后又上了个大座
啊，然后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个旅游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哈。那个高老师之后有没有什么外派的计划，或者是旅游的这种安排？
我特别想回非洲
啊。真的
吗？我当时在那儿的时候吧，就是你可能习惯那种生活了，但是回过头来想，哎呀，觉得那边的那种生活挺好的，就可能跟咱们现在在北京啊，在中国那种大城市的那种忙碌的状态不一样。那边特别流行一句话叫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啊，
你知道吗？
哈库纳马塔塔，
对，就是让你慢一点，不要着急，要开心一点。我就觉得他们这句话特别能代表非洲那种状态，所以我就是想起来特别怀念那种生活状态。我就在想，哎，有一天说不定我再回非洲，也许去旅个游，或者再回非洲工作个几年，也挺有意思的。我还是挺想再回去的。
好，那我们就希望你如果要有下次继续在这个。非洲的经历的话，我们回来接着聊，好不
好？
好，
接着聊。
好，那也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这期节目。那如果有什么想和我们
交流的话，在微博找到我们哈。
啊，叫开盖有奖
Drink
Show， 讲是讲话的讲。
好，感谢高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跟大家说再见啦，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哈哈